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那今天呢，是我们整本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第五十章，我们要来思考关于神的本意是什么。今天呢，林真儿邀请您跟我同样的以谦卑受教的心来到施恩座前，我们一起先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显明的心意原本是好的。求助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并且愿意顺服在你最完美的心意下面，好叫你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和林真儿一起走进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全全终于在众人的期待之下出生了，他的到来是爸爸妈妈极大的安慰，因为两年前他素未谋面的哥哥在四岁的时候就被主接回天家了，这对全家人甚至是全教会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全全出生后当然备受疼爱，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总有人看见他的时候摇头叹息说，好可惜呀，好可惜呀，哎呀，他的哥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孩子呀，真的好可惜呀。久而久之，全全受不了了，小小的他也能够感觉到不自在，因为好像自己的到来完全无法与已经离开的哥哥相比。两岁多的时候，全全已经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有一天，当同样的事情又再次发生的时候，全全张口就回应那位摇头叹息的大人说，不可惜，不可惜，因为我要来，他才去的。所有的人都十分震惊全全的回答，但却不由自主地点头说，哦，是啊，是啊，是啊，神不会错的，神不会错的，的确是这样的。从此再也没有人在全全面前说可惜呀，可惜呀这样的话了。您是不是觉得全全很厉害呀？两岁就知道与人辩论了。哦，其实啊，全全就是林真儿。虽然神把这个清楚的意念放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里，但接下来的十几年，我却仍然在寻求人生方向和意义的时候，感觉到极度的迷失和困惑。林真儿当时并不清楚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替代哥哥之外，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永远也无法与已经回到天父身边的哥哥相比，因为他在父母和众人心中已经定格了，完美的定格在他美好聪慧俊美的四岁。 如果我来只是为了补偿失去哥哥的父母的痛苦，那如果他没有走，我岂不是完全没有来的必要了？神在我生命中难道没有旨意吗？仅只是为了补偿父母的丧子之痛？我被这些问题纠缠着，感觉自己是一个替代品，无论获得多少关爱仍然觉得不够，心里面有一种很深的空落与悲伤。但是感谢主耶稣，最终还是用他不变的慈爱深深触动了我，填补了林真儿里面的缺失感，帮助真儿找回了自己的身份，确认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我哥哥和我生命中各有不同的旨意，并且都极为美好。当哥哥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就回家了，就这么简单。而我来，虽然看起来和哥哥的离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不过是神的旨意必定要透过他成就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纠结于生命中不能改变的一些悲剧和苦难，而忘记神那至高无上的旨意和他美好的本意，我们就会落入极深的不幸与疑惑中，不相信爱，不相信美善，不相信他不变的慈爱和应许。我之所以可以从自我的悲叹哀怜中走出来，实实在在是因为除了仰望信靠他的全然美善，我根本没有第二条出路，也不会有第二种更好的选择。就像约瑟选择原谅哥哥们一样，不是因为他有多么伟大，多么仁慈，而是他深信神的意思原本是好的、完美的、不错的、无误的。虽然透过支离破碎的苦难和罪来看这一切的时候，真相可能会有些扑朔迷离，但是只要我们打开信心的眼睛，神的信实和慈爱还有他永恒的本意原来就是好的，就这么简单，明明可见，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感谢你完美的旨意永远不会错，即便是我错了或他人错了，但在你儿女的生命中，你就是那让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你的意思原是好的。祷告感谢赞美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读创世纪的最后一章50章，并且呢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哥哥们究竟相不相信约瑟已经原谅他们了？第二，约瑟是怎么安慰哥哥们的？他因为依靠神带给了他什么影响呢？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有一段安静的灵修的时光，并且呢，帮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深入的去理解经文背后的含义，而且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每一日的生活日常当中，他要借着经文向我们所显明的心意，并且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照着去做。好了，今天呢，林真儿就跟您分享神的本意原是好的，愿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畅通无阻地执行他的旨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
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 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我以喜乐的心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今天呢会继续的来跟我们亲爱的 Uncle Tom 来跟您一起的走进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那这个挑战呢，就是我们上一集节目真儿跟您分享的，究竟父母亲和教会在教养儿女的这件事情上各自所占的比例和责任是什么。所以我们请到了这位资深的青少年辅导儿童事工的传道，还有包括现在 Uncle Tom 还有很多服侍青少年辅导这样的一些职责，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讲员，他是很有经验的牧者，同时呢他自己的生命也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非常的能够体会孩子们他们所经历的这些遭遇挑战和他们在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脱节的这种现象。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让所有的时间都希望给到我们的 Uncle Tom， 使他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分享他在牧养过程当中所看到的这些洞见，希望能够提醒我们家长们。好，亲爱的 Uncle Tom 跟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Uncle Tom， 今天呢咱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作为一位青少年辅导，您觉得您的责任和父母亲的责任各自占了多少成？咱们就直接这么说，真的哈，说白了，
好，
您觉得你占了多少，他们占了多少啊？我们得分分看，责任得分清楚。
因为在这个青少年的这块事工里面呢，我还是一位新手，所以我也在学习。不过我觉得最基本的应该是大概 50%，50%， 因为教会呢有很多责任必须要教导家庭。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我们看着这个教会里面的家庭，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它的灵命如何。
是。
通常我们在看到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我们也知道这个父母亲的灵命是如何。所以教会必须要把这个真理交给这个家庭的父母亲，然后父母亲才能够在家里面使用这些方式来教导他们的孩子。
是，您刚刚讲的就是说教会也有 50% 的责任，但是刚刚 Uncle Tom 提到一点呢，正儿要把它提出来，非常重要的就是教导的是家庭哦，
是
教导的是父母亲啊，而不是说教会呢对这个孩子的成长负有 50% 的责任。
是，
刚刚 Uncle Tom 提到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教会的责任是如何帮助父母亲来教导自己的孩子。
对。
那在教导父母亲的这件事情上， Uncle Tom 您觉得这和您的职责，比如说作为一个儿童事工的传道或者是青少年辅导，您又要教导父母又要教导孩子，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有的，时间上面的分配还有寻找一些同工。通常我用的方式呢，就是说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有儿童青少年团契，然后在礼拜天早晨我们有主日敬拜，在下午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些家长们找在一起，因为很多时候华人
结束之后就喜欢吃吃饭啊，聊聊天啊，
是，
我们就可以开始上逐日学。那逐日学通常我就以亲子教育的方式，我们可以读几本书啊，我们有一些家庭里面的分享啊，彼此的带导啊，就利用这一段时间，然后把圣经的话语带进这个父母亲的生活之中。
是，当 Uncle Tom 在分享的时候，我想到的 Uncle Tom 他的这个职责呢，好多的心血其实是花在栽培父母亲上面。您还教父母亲成人主日学是吗？如何教导子女的这种课程和书本来教导他们？
是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青少年辅导的一个基础。他不光光需要把自己的眼光盯在这个孩子身上，说哎呀，我要怎么样去让他们对神的话语感兴趣。其实他需要做的一件就是做一个铺垫，就是帮助这个家长，因为家长一天更多的时间，还有一周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对，
那我们能够陪伴孩子是很小的几个小时而已。所以您觉得那父母亲的责任呢？父母亲占多少的责任呢？
父母亲的责任呢，基本上就是说在家里面随时的照顾我们的孩子，然后关心他们。因为大部分的父母亲尤其来到美国之后，第一代新移民都非常忙碌自己的事情，工作啊，有些时候还要照顾自己的父母亲啊，就反而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孩子，关心他们的灵命生活。很表面的我们会看到这个小孩子他身体有没有健康啊，有没有生病啊，成绩好不好啊，他所学的这些中文啊，游泳啊，音乐啊，是不是可以赶得上功课，但是我们就忽略掉他内心里面的这些感受与想法。
对，这个是我们整个华人教育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不光只是说北美的信徒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哪里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重教育，但是我们却把教育呢狭隘的认为是知识上的或者是技能上的栽培，但是却不知道说整个孩子的全人的教育是需要父母亲用很多的属灵的智慧和神的话语共同的来养育这个孩子。
没错。
您觉得您在跟这些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障碍吗？比如说你想要把新的一个对教育的理念这个认知带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拒绝或者是有排斥吗？
很多时候是有的。有一些时候呢，是因为父母亲的婚姻状况不好，他们知道孩子有问题，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安静下来帮助孩子解决他们的问题。有些时候呢，是父母亲的这个生活环境太好了，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他们所碰到的难处。还有一些呢，就是新移民刚来到美国，可能英文还在学习，工作也不是很好，就整天忙碌，没有时间，就看不到孩子这个样子，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其实每一个背后啊，都是由于就是不管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婚姻关系当中的张力，或者是这个世代所带给我们的很多的挑战，造成了说我们知道但是行不出来，是吗？那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信徒当中常见的一个现象吗？还是说只是目前特殊的这个世代的一个现象？
这个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一直有的现象。因为当我看约书亚记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遵守约书亚的教导，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
对，所以我们要去 deal 又去处理的，其实是一直以来在我们里面的那个问题，就是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破裂所导致的，我们现在面临正常的一种生活的压力，或者是关系的责任，或者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互动，我们都产生了一种偏差和扭曲，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们就在这种不完全的关系当中成长起来。
对，华人家庭里面呢，很多时候父母亲要求孩子就是说成绩要好啦，拿到 A 都是不够的，一定要拿到 A++。
是的。
然后从小就开始问他们，你们想要以后上什么常春藤的大学，他们甚至连初中跟高中都还没有上过，那他们是不可能分辨出来这些事情的。反而呢，是父母亲就忽略了孩子跟主耶稣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心是敞开的，他是最容易跟主耶稣沟通。那在大一些的时候呢，他从外面，从学校啊，还有社会这些社交媒体啊，甚至父母亲就会带进来一些信息，孩子就会怀疑他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面领受到的就是对神的信息是不是真实的。如果说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有关心到孩子的话呢，在所有的生活上面都以 圣经的话语来带领他们，那他们以后碰到这些社会上的挑战的时候，他们会很清楚跟明白自己的信仰是真实的。
是，也就是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信仰是与他们生活紧密连接的，
对，
不是一种脱节的状态。如果父母亲认为说孩子的信仰是教会的责任的话，这就已经责权分得太清楚，这已经是脱节了。
是，
让孩子觉得说我不需要向你汇报我读经没有，我祷告没有，因为这是我需要跟我的辅导去讲就行了。甚至有一些孩子是只为了教会的，比如说阿瓦纳是背圣经的，
对，
然后对待这个青少年辅导可以给他们一些圣经的课程，他们去做完就算了，从来不觉得说这是跟我的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关联的。
对，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但你想象一下，就是如果家长有这种清楚的共识，跟辅导青少年辅导有密切的配合，辅导的每一次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其实是跟家长密切的一个合作的关系，那周日所查的一段的经文可能周间五天家里面都不断的重复去了解这段经文的这个背景啊、意义啊，然后怎么能够运用到我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孩子到了主日，到了青少年辅导那儿，他分享的是一种我经历这段经文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感受。那我觉得辅导马上本身的一种牧养的这个压力就立刻缓解了，因为本身第一牧者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亲嘛。
对，
辅导呢只是在父母亲没有办法完全承担的责任下面，他们来起一些辅助的作用，
对，
而不是主导。当然呢也不排除，就是如果这个家庭很破碎，这个孩子真的是没有父母亲的角色，那 Uncle Tom 的角色就彰显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孩子那么爱你的缘故，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原生家庭当中没有父亲的角色，或者是没有个完整的家庭的概念给他们，以至于当他们感受到教会当中的牧者这么爱我的时候，我愿意来跟随他。所以您会发现说，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是教会当中的牧者的陪伴，其实是不是都是一个就是说一对一的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个过程呢？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像我在主日讲到的时候，跟儿童青少年讲到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这个是他们这一个礼拜所要领受从灵里来的这个粮食，那他们每个礼拜所写的功课，那他们父母亲也会看，在他们灵修的时间里面，父母亲就可以再借用这些经文继续的教导他们。
是，那您觉得如果这个孩子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您手下的孩子真的有父母亲还没信主的，有吗？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现身说法
是啊，我长大的时候我就在三藩市的圣经教会，我就每个礼拜去听牧师讲道，在那个时候我父母亲他们都是佛教徒，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是从牧师那边领受回来这个生命的灵粮，就照顾了我这一个礼拜。
其实是完全可行的。
是的，
在特殊的情况底下，神是允许牧者取代了父母亲的这个牧养的角色。
对，
当然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也有好多好多的孩子是这样经历的，珍儿自己的先生也是这样，出来留学的时候进到教会，但那些都是稍微已经快成年十七八岁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如果再小一点的孩子，我们知道比如说现在的大环境是说孩子是不能够自己单独进教会的，那即便是父母亲可能带他们也是困难，这种时候您觉得怎么样能够鼓励在家的家长，如果他们在没有这种牧者的陪伴的过程当中，父母亲该怎么办？
其实我在过去不同的教会教导孩子的时候，我发现除了在教会里面，外面时常会碰到我的家庭里面这些孩子，那些都是机会可以花些时间去陪他们，就吃饭的时候碰到就聊聊天啊，然后在 playground 碰到的时候也是大家就可以一起玩啊。我会专门的安排时间做家庭探访，做家庭探访的时候呢，就可以更深一步的帮助到这个孩子，帮助到这个家庭。
所以您更多的是了解这个孩子在家庭当中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您爱他们的这个过程呢，也同时牧养了他们的父母亲，对不对？
对。
哇，这个过程真的是太美好的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我觉得一个好的青少年牧者，他必须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啊。 当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珍儿放眼望去，在我那个年代，包括现在就是 Uncle Tom 这个年代，做的最好的青少年事工的牧者都是弟兄。很有趣啊，姐妹们呢可能做儿童事工的比较多，
对，
但是做青少年牧者呢的确是弟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青春期，这群的孩子他们更渴望的是有一位父亲的形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他们。
对，
也因此呢反射出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的需要在属灵的权柄和遮盖上面是有个安全感的。如果家庭里面父亲不能给我们，那我们就渴望在教会当中的牧者可以给我们。所以如果教会当中又都是姐妹成为牧养的领袖的话呢，就很难满足到弟兄姐妹这方面生命的需要，尤其是孩子们生命这方面的需要。
对，
那您觉得如果现在这个教会的光景是牧者就是跟父母是脱节的，而且牧者也是姐妹们没有办法真的体会到就是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弟兄的这个重要性，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光景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些青少年啊，他们到了大概12岁13岁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家里面的教导，那他们就有一种求知欲，想要学习新的东西。所以在外面呢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或者是教会里面的 uncle， 或者是其他教会的，可以好几个教会一起联合，我们可以装修教会啊，重新油漆教会啊，帮助教会某些地方我们可以翻新啊，或者是我们可以来到一个弟兄姐妹家，好像说我们长者的家，帮他做那个清洁家庭啊。因为在这种社区服务的活动之中呢，这些青少年就会看到可能他们的爸爸开始用一些工具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就会看到怎么去设计，怎么去切木头，换车子的机油，换轮胎，这些对青少年来说都是很新鲜的一些东西，这些就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借用这个兴趣将他们介绍来教会，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敬拜。
太棒。那您会不会在您收周围寻找同工的时候特意的寻找一些弟兄来帮助您呢？
其实我是不会的，因为我希望神带给我的都是我可以用的。但是的确弟兄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弟兄呢有神给的一种权柄，尤其是青少年的男生，他们是不大顺服服从他们的母亲的，但是对教会的属灵的长辈，尤其是像有父亲身份的，他们是非常尊重的。
是，今天其实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在谈父母亲和教会牧者之间，我们各自怎么样的去平衡我们各自之间的责任责权，还有怎么样能够联合起来把最好的属灵的栽培和全人的教育带给我们的孩子们。那今天的节目时间要到这里，那我们下一集的家长学堂呢继续的请我们 Uncle Tom 来跟我们分享说他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到底父母亲的婚姻对这个孩子的生命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就请亲爱的听众朋友锁定我们的家长学堂，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走过有过阴影漫长，心中微光也曾熄灭，你温柔的话语轻声响起，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风雨摇动世界的方向，却不能动摇我心信仰。你是道路，是我脚前的灯，在黑暗中带我前